该是这个第三次会，我应该是第三次在我们的这个圣神教会做一个分享。那么迦南诗歌的主题呢，我应该在第一次的圣山团契也有过了这个分享哈，但是那个分享呢，更多是侧重于迦南诗歌跟中国教会的这种民族主义或者说国族主义的叙事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今天这一个呢，第二次的也是在圣山的团契啊，分享100年来汉语在美诗的一个发展的历程，那是一个更加广阔的一个背景。今天呢，我是来分享这个迦南诗歌跟整个中国教会的一个关系。那么它也是啊，就是不仅仅是谈迦南诗歌的跟中国教会的民族主义的这个一个方面，它还有很多个方面，比方说中国教会的这种农村的色彩啊，我们经常说中国教会有以前叫老三多，农民多，文盲多，妇女多，它这个老的三多在迦南诗歌里面就有一个很集中的一个体现啊。当然后面2000年以后，我们说有新的三多，知识分子多，城里人多。啊，还有什么多？中产阶级多。那么，这个是2000年以后的一个转变。那么，我们都知道，迦南诗歌是在1989年底，吕小敏啊唱出了第一首。后来呢，从河南的南阳方城县啊那些农村的教会开始传播，一直往外扩散传播，传遍了整个河南，然后又随着方程团队啊，一个团队的宣教的往外扩散呢，迦南诗歌也被带到全国的很多地方，甚至走出国门，到美国的华人教会、欧洲的华人教会、澳洲的华人教会里面都有迦南诗歌的这个歌声。所以呢，这一波的迦南诗歌的传播的现象啊，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基督教从乡村走向世界啊，一个生动的体现。我们研究迦南诗歌，也可以反映过来中国教会的当代的发展啊，这是一个侧面的反应。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迦南诗歌去理解整个中国教会的一个发展，去反思里面的各种的问题，去展望啊，沿着我们的过去呢，去展望一个未来。好，这本书呢，是我研究迦南诗歌以后出的一个专著啊，在台湾出版的，在2020年的时候出了这么一本书。最开始啊，我注意到迦南诗歌，因为我也是成长于家庭教会啊，也是从小唱迦南诗歌。但是小时候或者说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以前唱迦南诗歌，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啊，你唱，但是你不知道里面的来龙去脉。啊，叫百姓日用而不知。那我第一次体会到迦南诗歌的重要性呢，是在0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也包括访谈了很多当时参与到四川去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呢有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回忆。哎，我当时听到这个细节，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后来我就是沿着这个细节去深入到整个背后的一个研究里面。什么细节呢？08年啊，有300多间的独立的家庭教会，全国各地的，纷纷呢跑到灾区啊，四川那边去救灾。那其中这个50多万的基督徒里面呢，大概80%，绝大多数都是家庭教会的。这些背景都不一样的家庭教会，有河南的、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纷纷跑到四川一个地方。但是这些家庭教会的背景其实很复杂的，很不一样的，有些是新兴的，有些是改革宗的，有些是传统的家庭教会，有些是本土宗派。那么这些人，他们不像西方教会啊，有共同的信仰告白，对吧？有什么几大信经？那他们到灾区以后，怎么去辨别各自的身份呢？就不约而同的以会不会唱迦南诗歌当做一个辨认的一个标识，你会唱迦南诗歌，好，你就是我们主内一家人。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自发的一种辨认。这种非常自发的辨认的背后其实恰恰能说明迦南诗歌成为不同背景的教派的一个共同的纽带所以我当时候呢听到这个细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就沿着这个进去呢去研究迦南诗歌。所以这里面就扩展出一个问题就是迦南诗歌它在整个中国教会里面它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已经有2000多首的迦南诗歌了，这个2000多首迦南歌到底是怎么一首一首出来的怎么这个1989年第一首带着你的欢笑，对吧？然后到现在是2000多首，这2000多首是怎么生成、累积、扩散出来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2000多首迦南诗歌到底在唱些什么东西它到底在唱什么？第三个问题，这2000多首迦南诗歌出来以后，扩散到不同的宗派里面，扩散到海内外的教会里面，它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就像一颗石子抛到水里面激起怎样的浪花所以呢我当时候呢就沿着这三个方面继续往里面去深挖那在我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也去参考了很多的学者关于迦南诗歌已经有的这方面的研究其实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也有其他篇的论文或者是学者已经在研究了主要呢是以台湾、澳洲和美国的学者的这个研究居多这里面我就列了一些有一些呢是硕士论文，有一些是博士论文，有一些是期刊论文有一些呢是他的这个哈佛那个耶鲁神学院的教授写的《中国神学》这本专著里面的一章。那么这七八个研究的这个关注点主要还在于呢去分析迦南诗歌整个的词曲特征比方说它里面有一些河南的乡村小调那这些老外的学者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西方的赞美诗是没有这些东西的。那么他们也关注到迦南诗歌一个传播状况因为都点出呢迦南诗歌是当代中国本土赞美诗的传播最广的一个案例。我们看不到其他的了就是其他的本土赞美诗里面就是迦南诗歌传播的最广，知名度最高。那么他们也认识到呢迦南诗歌可以说唱出了当代中国基督徒特别是家庭教会基督徒的一种身份的认同这个是这三方面他们点出来的。当然他们的研究呢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我这举了两点，比如说他们呢因为迦南诗歌我们已经知道有2000多首对吧，所以呢他们并没有对2000多首做一个系统的一个研究只是研究里面的5首、10首、20首，那么这个样本数太少了，我们从学术上来说。第二点呢，他们也没有这个指出呢这些迦南诗歌到底是怎么去表现里面的身份认同的，那么他又是如何去体现，如何去整合整个的家庭教会的这个他们也没点出来。那么里面也缺乏很多田野的调查访谈和史料基本上呢是根据网络上的或者呢已经印刷出来的迦南诗选做一个研究，那么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来说呢还是相当缺乏的毕竟他们也在海外。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现况呢，我的这份研究呢是从几个方面来进行着手。我研究的是迦南诗歌但是我们不要把迦南诗歌就仅仅当作文本性的迦南诗选，这是已经印出来的正式出版的我们到那个台湾的中福会还有呢神州他们都有印出来的诗本迦南诗选 那么国内呢，有很多的家庭教会有那个绿本的迦南诗选，也有但不是正式出版的。那么迦南诗歌也包括吕晓敏的整个创作的历程不仅仅是文本性的，它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还有呢，它被改编成很多的唱片，对吧？很多的这个纪录片，很多的甚至是冯小刚电影的片尾曲。哎，这些都是包括在这个大的迦南诗歌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要研究呢，就是要研究这好几块的这几个方面。那么我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学术呢，它是力求客观力求这个严谨。那么这个研究方法从四个角度去切入，既有文本性的分析就是分析那些已经印刷出来的迦南诗选上面的这几个的。这个文本，同时呢，你要有田野调查，对吧？文本是不够的，还是要去田野调查过，要去参与到这些唱诗群体的这个叫实践 practice 里面。那么也要去跟这些当事人有访谈我访谈了吕晓敏，访谈了很多方程团队的领袖，也访谈了那些那些时候唱迦南诗歌出去传福音的那些宣教士，也去访谈了那些平信徒，他们都构成了。唱迦南诗歌的这些主体，那除了这个访谈也不够啊，他还要有一些的史料的收集。1989年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传播迦南诗歌的？哎，调查发现很多是通过什么呢？这个录音机，这个手抄本黑板上抄，然后呢口传人教人的方式，它不是文本性的传播，更多是一种口传还有什么呢？还有，他肯定要有一些理论的诠释我们不仅是客观的叙述一种历史现象，还要对它进行分析。这种历史现象的背后有哪些的这种机制性的原理在背后，这些都是要通过理论的角度去把它给分析出来的。好，那我呢是从这四个方面去对迦南诗歌呢做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分析。我们接下去讲的呢都跟这四个方面。这个相关，我都基本上是从四个方面去分析迦南诗歌。好，所以呢，我在整个研究里面就是从三个方面去论述它。第一点就是去论述迦南诗歌是怎么生成的，就是历史性的生成怎么就是在这40多年，这个将近40年。89年到现在不到40年32年、33年的时间里面，从第一首到2000首是怎么出来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这2000多首展现了什么样的经验？它书写了什么东西？第三点，出来以后，它被欢迎、被拒绝、被怀疑、被否定甚至被赞美，这些态度的背后。都反映了不同群体对迦南诗歌的态度，这些态度的背后呢，又是不同的神学、不同的教会的传统，对吧？甚至不同的阶层的品位，哎，甚至不同的这个对于国家、对于爱国这些具体观念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迦南诗歌去看出整个中国教会一种多元的这种存在那么迦南诗歌就变成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像测试剂一样的，可以测出中国教会的这个不同的光谱出来。那我们就现在这个一个一个看过来。好，好，应该都有声音。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部分，迦南诗歌它是。怎么生成的？怎么在历史的过程里面，从第一首到2000首怎么出来的？那这部分呢，我从三个方面去说迦南诗歌，首先它是人唱出来的，对吧？它是吕晓敏这个人从第一首唱出来的。吕晓敏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也是家庭教会的一个可以说是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吧。那吕晓敏他唱迦南诗歌呢，有他个人的这个信仰历程当中的一个过程他是80年代末的时候呢，开始这个 接触信仰，被他的舅妈啊，被他姑妈吧带到教会里面。那个呢是在方城的乡下啊。后来呢，他到教会以后呢，就非常受感动啊啊，他就开始被圣灵感动，开始唱这些诗歌了。哎，他一开始唱呢，他也教别人唱，教身边的弟兄姐妹唱，他们也很感动。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些歌呢慢慢传到隔壁的村庄、隔壁的教会，哎，然后一首一首带出去，是最开始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最开始迦南诗歌它是一种个人灵歌啊，个人的灵歌。但是在个人的灵歌当中呢，我们知道河南是有很多的个人灵歌，不是只有吕小敏，甚至我调研发现，在这个东北也有很多个人灵歌啊，有一些属灵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些姐妹，哎，一受感动，她就开始这个唱歌了啊，这个其实是不少见的，不是只有吕小敏的。但是这些个人灵歌里面呢，只有少数的后面演变成教会的赞美诗了，就是绝大多数个人灵歌都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都没有继续的发展成一种叫集体性的啊教会性的赞美诗。但是迦南诗歌它就后面发展成了一种教会性的集体性的赞美诗。这一步的转化里面，宣教团队就起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啊。如果吕小敏没有加入到方程团队，其实呢很难说他的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个集体性的东西，对吧？中间是需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是非常幸运的啊。如果他没有这个参与到一个集体里面，他的东西很难转变成一个集体性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是幸运的。他更幸运的是呢，宣教团队还不只是在河南，还带到了全国各地，还带出了国门，带到了海外啊，甚至跟海外的一些团队有一些合作，他就变成了一个大中华地区的，或者说呢整个华人地区的，包括美国、欧洲、澳洲的啊，这些华人都熟悉的歌。所以呢他有他的一个背景在背后。另外一点，他是诞生在河南啊，他不是诞生在浙江，不是诞生在上海，不是诞生在东北，它是在河南。所以呢它有浓重的河南的色彩在里面啊。所以我呢为此呢也是跑了很多趟河南，河南教会有它独特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啊。它呢在很多中国研究，中国基督教研究里面呢被誉为叫中国的加利利啊。如果我们把温州当作中国的耶路撒冷，那么河南就相当于中国的加利利。它原来是一个被藐视的地方，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被藐视的地方呢，它现在变成啊全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一个地方啊，走出了四五个大型的宣教团队，发展出了大型的教会的系统，甚至发展出一种带有河南特色的一种中国基督教的模式出来。这个点因素呢对于迦南诗歌来说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好，再一个就是我刚刚提过的，就是宣教团队的存在。迦南诗歌不仅仅是吕小敏的迦南诗歌，它也是方程团队、唐河团队的迦南诗歌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啊。我后面会比较其他的个人灵歌，他们都没有后面的这个发展的命运啊，因为他们没有变成一个团队性质的东西。方程团队也是一个 很有这个奇妙的历程的一个团队啊。他们是在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啊，当时候呢这个李天恩呀啊这些人，在张荣亮啊，他们在方程啊这个乡下开始聚会啊，是70年代开始大复兴，那个都是在文革期间哦，非常的奇妙。然后呢他就开始在地下的串联宣教。那么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向外走了啊，叫一本圣经两件衣服走天下，吃2.5块的饭，然后呢住干店睡旷野，骑着自行车边唱迦南诗歌边往外扩散 啊，当然这是90年代的场景了，因为迦南诗歌是89年以后才出现的。那么这是宣教团队，所以呢，这个也是迦南诗歌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它的团队性。正是因为这三点啊，我们可以看到迦南诗歌它所诞生的土壤，就是带有河南特色的家庭教会运动，是它的一个培育它的一个土壤。没有这层土壤，就没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样子的迦南诗歌。啊，就像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很多敬拜赞美的诗歌，哎，它是有港台特色的，对吧？很明显的，哎，它用一些时尚的节奏啊这种特色在里面。但是迦南诗歌不一样，它的土壤就是河南的土壤，就是宣教团队的土壤。那么河南家庭教会呢，它有一个特色啊，它也是被当作当代中国教会一种典型。它基本上是从60、70年代开始啊，就是在文革期间，大量的牧师啊、传道人啊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平信徒，他们开始起来啊，带领牧会，带领传福音。那么这些平信徒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啊，也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圣经的教育，没有，他就是凭着所谓的这个感动，凭着圣灵的带领。就开始往各地跑，叫地下串联啊，到各个地方建立家庭教会。所以当时赵天啊，他在改开以后到河南边牧养边调研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啊，河南教会它是非制度化的啊，它也不以教义神学宗派为界限，而是讲究这种属灵的、金钱的，然后人人参与的。所以呢，他把河南教会当作是中国家庭教会运动一种典范，这些色彩也同样体现在迦南诗歌里面。这个我后面在第二部分呢，我都会分析到。我们可以来看啊，我刚刚说的，为什么迦南诗歌它跟别的个人灵歌、乡村灵歌不同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些的这个视频，好像这个，请将你的，大家可以听到看到这个视频吗？
看不见，目前看不见，有点黑屏啊。对，
啊，我再开一下。
声音有一点点，但是也很小。
啊，好的，我再开一下。好，现在有了。
看见了啊，
这个呢是一个北京的导演啊，这个徐新导演，他在应该在河北还是在哪里啊？应该在河北拍的一个纪录片。那么纪录片里面呢，就有一个场景啊，老妈妈开始唱这个灵歌，然后呢，大家可以听一下，这种叫乡村灵歌啊，它是这么一个特色。他这位老妈妈刚刚唱的啊，就是要多祷告、多读经啊，什么什么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场景呢是这个老妈妈生病了，然后呢，一群人给她祷告，要打魔鬼啊，叫打魔鬼歌，大家可以听一下。 好，我们就是感受到这里。那么我在这个打开。那么这种类型呢，就是叫啊乡村林歌，听不太清楚。好，我待会下一篇我再调整。这种呢就叫做乡村林歌。同样的，我们再看哈，在这个微博上啊，微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首歌在微博上是传得很广的，对吧？耶稣华，当然它带有调侃的成分啊。这个在去年的圣诞节、前年的圣诞节都是一样的，都是被人调侃。那么他的这个这首歌呢，其实在河南教会很多时候也是在他的联欢会上啊，这个平安夜的联欢会上去表演的啊，作为一个节目去表演的。当然正式的啊这个敬拜啊，他是不会用到的。那么他这里就说呢啊，小耶稣降生在驻马店。他马槽嘛，刚好对应河南的驻马店。然后呢，他这个也什么这个啊，又都带有很强烈的这个地方的色彩啊，红旗、护虎、红旗招展等等。啊，他就是把这种地方的特色、地方色彩呢融入到啊这种圣经的情节里面，所以他这种本土化就非常非常厉害，甚至改写了圣经了。那么像这一类的。这种本土性质的赞美诗啊，在河南有大量大量，我搜集的非常多啊，有些已经是一些诗本了哈、啊，有些是已经是这个散的，没有文本的，但是这些老妈妈在传唱的啊，非常多。那么这是一类啊，叫做乡村的灵歌。我们再来看一类，就叫传统的圣诗。那么这一类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啊，现在的这个。聚会啊都有非常多啊这样的这个这边没有，那我们就继续，比方说大家去用到像很多改革宗，我知道是用这个圣诗精选啊，那么三字呢是用赞美诗新编啊，400多首，大部分呢是来自民国时期的普天颂赞，那里面大量都是传统圣诗，对吧？都是来自于这个17世纪以后，宗教改革以后啊，这些的新教的赞美诗，特别像是这个查理斯·威斯利啊、约翰·威斯利啊、芬尼·克罗斯比啊那些人啊，这个这些人写的赞美诗啊，这就叫做传统的圣诗。所以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在这三类的诗歌里面，迦南诗歌它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为什么乡村灵歌也好，传统圣诗也好，还是不能满足河南教会的一种需求？乡村灵歌我们看了，对吧？就像那个打魔鬼歌一样，就是它的这种民间的色彩非常强烈，乡土色彩非常强烈，但是它教育的规范是很弱的。他甚至说什么耶稣率领天兵天将来打魔鬼，这个我们一听啊，完全没有圣经的教导，但是呢又非常贴合这些农民基督徒或者是没有受过教育基督徒的这种精神的需要啊，因为他很亲切，听起来也很符合他们这种乡村的表达，但是他的教育规范是非常弱的。那另外一种传统圣诗啊，他的教育规范当然是非常规范性是非常强的，神学的教导也是非常强的，对吧？但是他的这种乡土的色彩又是偏弱的啊，大量的原先的传统圣诗他有半文言的色彩，这个我在后面比较也会指出来啊，半文言的，特别是民国翻译的那些圣诗啊。那么这些圣诗对于大量的河南的农民基督徒来说，他们是没法理解的啊，虽然他的神学规范很强，但是他的乡土的理解是很弱的啊，因为大量的诗歌是西方翻译过来的，所以呢在当中有一个新的空间，就是迦南诗歌，它既有乡土性，同时呢它也有教育的规范啊。总体上迦南诗歌还是在这个福音派的传统里面的，当然它也有一定的灵恩的色彩，我在后面也会讲到，但是迦南诗歌的对于信仰的一个理解还是主流的家庭教会的理解，所以它的教育规范是在的，同时呢它的乡土性也在，
啊，他的歌词非常的简洁啊，这个可以一唱到底的啊，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的一些用语在里面。我后面第二部分我会特别的去分析它。所以迦南诗歌呢就结合了这两者，变成了一种新的啊诗歌的供应，可以符合那么这个河南教会的一种需要。它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哎，它还能够作为个人的灵修，也可以作为宣教的动员啊。我特别统计前1500首迦南诗歌，有 15% 的歌是在唱你要走出去宣教，你要去当传道人，他一直在动员这一群的乡村的基督徒要不断的走出去，不断的去翻山越岭啊，他有很强烈的这种宣教的动员在里面。那么他也可以作为社群的整合啊，我待会儿也会讲到，也可以作为呢信仰的告白，所以他的功能是非常多元的。那么正是有这些的功能，使得他能够啊去扮演这个一种新的角色啊，这是我的一个分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宣教的动员有哪些呢？比方说我刚刚说了前1500首有 15% 是在讲传道人啊，在描绘这群传道人叫中原草啊，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这个非常顽强，这个打了这一批又上来新的一批，就这群源源不断的往外走往外走去宣教的这群人。那么他有很多歌呢是在安慰这群人啊，比方他们在外面想家了，那么迦南诗歌有很多这样的歌在安慰他们啊，想爸妈想家啊，思乡乡愁，这些东西是在传统的圣诗里面没有的。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传统圣诗里面大部分还是讲三位一体啊，在讲基督论，在讲教会论，是吧，在讲这个神学的教义的这层的东西，但是它很少有关于乡愁，很少有关于想家想父母这些比较人性化的这一面。但是迦南诗歌不一样，它是比较侧重于人性化的这一面的描写上面的。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有社群整合的作用啊，这个呢在很多人的回忆录里面，在他的口述里面都提到了。比方说举两个例子，97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当时候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个叫信仰告白出来啊，那是98年，但97年的时候他们有开过会啊，合一聚会，当时候是赵天牧师在主讲中国教会史啊，当时候五个的宣教团队的领袖呢都在场。但当时候啊，他们几个几大家啊，这个方城团队、唐河团队、安徽的颍上团队、立新团队、温州团队，还有什么的这个生命之道团队，吵得不可开交，就是对中国教会的合一没有一个共识在里面。因为确实他们本身就是各自脉络长出来的啊，所以到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办呢？吵，争吵，没有统一的意见，没有合一的意见。当时吕小敏受感动，突然唱出两首歌，鸽子飞回来，我们终于成为赢家啊，就是很及时性的唱出这些歌，就是唱出来以后就教这些当时在场所有人大家一起来学唱，所有人都非常的感动，后来慢慢慢慢大家形成了一些的合一，到最后呢啊，发布了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有一个应该是中国家庭教会历史上第一份的信仰告白就出来了啊。当然我们不能夸大迦南诗歌的作用，哎，说正是因为迦南诗歌有了这份信仰告白，不能这么说，但是呢迦南诗歌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啊。如果没有诗歌的这种感化，诗歌的这种共鸣，很难说他们要吵到什么时候。因为认识到神学是让人意见越来越这个啊，就是要吵的嘛，就是要辩论的嘛，对吧？理性就是要辩论的，但诗歌它从感性的层面可以实现共鸣，可以让大家同感一灵，对吧？它的功能是跟神学是不一样的。好，就像这首《鸽子飞回来》啊，他就回顾了整个中国从荒凉 到苏醒的各个过程，我们终于成为赢家啊，也是在回顾他们走过的这种艰辛的历程啊。这些个98年的时候也有一次的事情，就是方程团队的领袖张荣亮有一个机会可以去美国啊，可以移民了啊，他当时自己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去。李小敏唱出了中国属于上帝，里面说哪怕只有一滴血一滴汗也要洒在中国，哪怕只有一口气一把力也要献给中国。这首歌唱出来以后，张荣亮是边哭边唱，最后决定不去了。如果张荣亮去美国，整个方程团队历史都变了，他不会发展成这个最有系统性的家庭教会的宣教团队之一，他可能后面就没了。这当然我们是一种自己的推测啊，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因为方程团队的这个领袖的角色是非常关键的，跟唐和团队相比的话，因为他们的治理结构是很不一样的啊。唐和团队有点偏向联邦制，方程团队有点偏向这个从上到下的这么一种管理的模式。你说最上面的人走了，你下面的很难想象他还会不会像原来那种模式发展下去。所以张荣亮唱了这首歌以后，边哭边唱边流泪，最后留在中国。这首歌《中国属于上帝》啊，所以从这些侧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江南诗歌他对于中国教会的一种祝福。在这些关键的中国家庭教会的节骨眼上，他所扮演的这种诗歌的力量就能够侧面的体现出来啊，它具有这种社群整合的作用。其实还有很多的例子，我在这里就简略讲这两点啊。在我书里面呢，我还讲到了大概有七八点都可以体现出这种社群整合的江南诗歌的力量。那么这几点其实呢，就是江南诗歌它所不同于原先的乡土的诗歌，也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翻译过来的诗歌，它扮演的是什么样一种呢？它是一种全新的一种角色啊！大家，我相信大家听我这样讲下来，已经能够感受到亚南诗歌它扮演的新功能、新角色、新的面貌，背后的新面貌也能够反映出什么呢？整个中国家庭教会在变化了。他从原先的以老妈妈为主的乡村的教会，慢慢变成了以青壮年新信徒为主的宣教型的团队型的教会，特别在河南那边啊。我们整理这个史料就发现说，这个在六七十年代绝大部分的信徒都是中老年的妇女，但到了七八年就不一样了，三分之一的以上都是中青年了，到八十年又不一样了，80%以上都是青壮年了。这些青壮年起来以后，他不可能再去唱打魔鬼歌，不可能再去唱什么天兵天将那些乱七八糟的乡村的灵歌，对吧？当然他们也很难去唱那些西方翻译过来的很文雅的城市型的那种赞美诗，因为他们毕竟还是没有受过充分的教育，或者说呢，他们毕竟还是在乡土里面长出来的，所以他们急需要新的诗歌。江南诗歌刚好出现，他们的需求刚好符合，一拍即合，就是变成了两者融为一体。所以在唱新歌的背后，其实是唱诗社群的一种转变啊。当然我后面会讲到2000年以后，教会的主力慢慢从乡村移到了城市，大量的城市的教会兴起了，包括像这个很多的原先的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很多教会，它都是从原来的大学生团契慢慢转型成城市教会这大学生团怎么来的？就是80年代以后这群大学生进城了，读大学了，慢慢出现的，特别是90年代以后2000年是一个节点。那么他们起来以后，他们也这个不可能完全唱江南诗歌了，他们需要进入到主流的基督教的传统，需要进入到整个国际化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他们会重新去反思江南诗歌，又会出现对江南诗歌的一种再批判这个我会在第三部分跟大家分享到。 那么另外一点，江南诗歌跟整个的宣教团队的行动是息息相关的啊。我这份研究里面也去分析了江南诗歌里面记录了大量的这些宣教是怎么跑到湖北，这个河南跟湖北的交界处，跑到云南，跑到山东大复兴、东北大复兴，把这些事件给记录下来。这些事件的背后就是这些宣教团队在去这几个点宣教的移民，从一开始的一个个出去，一家一家出去，两个出去，到一家一家出去，它的背后都是宣教团队的行动，都是他的传福音的这些动作。同时迦南诗歌把这些给记录下来了，变成一个个时代的侧影。另外一方面，迦南诗歌也促进了宣教团队的发展当他们遇到这个灰心意冷的时候，迦南诗歌他的歌词在鼓励着他们陪伴他们一起去爬山涉水，有大量的诗歌就是写怎么去爬山涉水的，传统的圣诗几乎是没有的写这些人怎么去爬山涉水，淌过小溪，翻过高山去传福音，传统圣经很少见的西方翻译过来的很少见，但是在迦南诗歌里面比比皆是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部分，前面一部分就是讲迦南诗歌怎么一首首诞生出来的怎么从第一首到两千多首，它背后有个人的因素，有吕小敏的因素，也有宣教团队的因素，也有河南这块神奇的这个土壤的因素，所以共同的组成了迦南诗歌的特点。我们第二部分就讲迦南诗歌它到底唱了些什么东西，它到底它的特点是哪些东西我从四个方面，它有乡土性的有家国的情怀的，我第一次在深山团契讲的就是家国情怀的这部分，它有性别的因素，就是它的女性的经验特别明显然后它有身体的这种经验，因为它里面有些灵恩的体验在里面的，所以这些呢都共同构成了迦南诗歌的一种宗教经验一种它自己的内容上的一种特色。我们可以来看它的乡土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可能大家都能够直接感受到那我这边呢就是比较是这种学术上的分析可能这种乡土性你也能感受到，但是呢你很难把它说出来比方说它的这种声音的景观是特别营造的，比方说它有对歌的形式，一点在很多的我们现代的流行的赞美诗里面，传统圣诗里面都很少见的，但迦南诗歌有它有一问一答，有四问一答，这个就非常中国乡土的东西了，对吧？我们知道在民间是有很多对歌的民间的小调，它有很多的描写这些下雨驼铃笛声这些声音的在很多迦南诗歌里面，还有一些形声词 Lowey Yo Hi 啦啦啦啦，这些就是中国民间的乡土性的小调对歌融入在迦南诗歌里面，还有它很押韵我统计了一些的这个韵尾，大家可以看这是迦南诗歌里面的一首，它的每一个的韵尾都是押韵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优，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去听陕北民歌，去听这个河南的小调，大量比比皆是，都是什么什么优，什么什么优，他就把这种东西融入到咱们这里面，再配合他们的这种河南的口音，原汁原味的乡音，然后大家一起去集体鼓掌、欢笑、唱、跳，一幅中国特色、河南特色的唱诗歌的画面就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头脑里面这种画面感。我们很难想象西方的赞美诗是有这种味道的，但是就是在河南就是这个迦南诗歌，它就是有这种画面感，有这种味道。所以黄安伦，他是华人，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他也参与到后面迦南诗歌的作曲、谱曲，包括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所以呢，他也提到了里面的几个特点。提到了这些的情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在他的这个回忆录里面有提到这些，我把它摘出来了。 啊，你看最后的韵脚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非常的押韵的。好，它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特别的修辞的手法，其实呢它是在中国文学里面也是非常常见的啊，在江南诗歌里面也很常见。比方说我们经常说赋比兴啊，中国文学里面就是说什么呢，比方说这个比啊，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比物状此物，什么意思呢，它的目的是要写这个的，但是他先不写这个，先写另外的东西，最后写这个。比方说，他的目的是要写"浮世道"什么呢？天涯与海角。我们放在西方盛世里面，他可能第一句就唱这句话了啊。但是在江南诗歌里面，他先写什么"河水清清流，船儿摇啊摇"，制造一种漂泊的氛围，然后他前面大部分都在制造氛围，最后才点到，哈。我要服侍主耶稣，造天涯和海角，就是他为了写这句话，前面做了大量的铺垫、环境的描写。那么这种手法在江南诗歌里面比比皆是，这个在传统盛世在湘云里很少看到，但在江南诗歌里就很多啊，在我们中国的很多的文学作品里面也是，其实有很多的啊。然后呢，他写心啊，写心，比方说他将人心比作门窗。啊，写风吹进门窗，最后呢，再写心也要向这个主敞开。好，前面就是让那些农民的基督徒啊，就很容易理解。如果你单单写心要向主敞开，那到底怎么敞开呢？它没有画面感啊，没有这种理解力的话呢，它很难理解。啊，但是像这个先写什么，人心就是门窗，风吹进门窗什么样呢？你人心也要对这个主什么样，要怎么敞开，对吧？那么就很生动，很有画面感。还有什么呢？比方他一些意象，有一些特别的意象，哎，他把燕子排成行，比喻成耶稣快回来。哈，圣经里是讲无花果快开了，人子就快来了。但是呢，河南农民可能没见过无花果呢，他没那种画面感呢，所以呢，他写什么？写燕子排成行，啊，变成了耶稣快回来。他把这两种意象进行了嫁接，啊，在江南诗歌里面。然后呢，他说。天父要把麦子收在仓，就这些画面感的描写就非常的生动丰富啊，让人脑海里面出现了一幅画面在里面，然后呢，再把这些圣经的教导给植入到这些画面里面，能够召唤起他的这种生活的经验出来，啊，这个是他的一种修辞的手法，就是先把他的日常感受给再现出来，然后召唤出人们的情感和认知，最后引向福音，啊，这样的一种手法，事实证明也是有效的，对吧？我们去看这个，这个神州的这些纪录片啊，那这些农民就是唱啊跳啊，在拍手唱江南诗歌，在宣讲，他们没有什么神学上的理解，但是他们却有这种情感的深深的理解在里面。理解的机制是什么？就是这些，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其他更多东西，这些只是一些的侧面。第二个方面，它有强烈的家国的色彩，这一点呢，也是很多西方学者他来研究迦南诗歌的很感兴趣的一个点啊，因为他们在西方的盛世里面呢，啊，比较少见这些盛世去讲家国，怎么去爱国爱家，比较少，很少。啊，在江南诗歌里面就是比比皆是。哎，他的写家国这些就是江南诗歌，咱们的家大呀，咱们家人多啊，咱的家都同饮于一条生命河，咱们家的任务重啊，咱们家的土地辽阔，很押韵，对吧？朗朗上口。那么江南诗歌它其实对于家呢有很多的这个层次在里面哈，既有世上的家，也有。教会所谓家，有天赋的家啊，他这些方面都有写到。最后呢，他其实是有一种叙事在里面的，就是要出于家，为了家，然后呢要离开家，要去开展家，他有一套叙事在他的背后。啊，有一套叙事在他的背后，他的家和国是一体的，这个就是很中国的传统的理解了，就是家到国是连在一起的。啊，西方呢，它是分的比较清的，你个体的跟政府的啊，它有时候是对立的啊，但在中国，它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啊。 那么它里面特别的一点呢，我上次我第一次在圣圣团契也分享到了，就是它来神圣化啊，上帝去中国这个点神圣化，它不断的去写中国作为一种救恩的主体，在写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啊，也是这个很多老外学者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些老外学者他们在西方圣诗里面很少看到上帝，就是在圣诗里面在唱上帝救英国、上帝救美国、上帝救德国啊，很少啊、有当然是有的，但是很少很少，在迦南诗歌里面几百首都在唱这件事情啊，所以呢这点其实是可以反映出迦南诗歌背后的这群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的一种国家的一种理解啊，就是国家的救赎跟个人就是连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开的，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中国基督徒的一种理解。那他也写了福音怎么到中国的，怎么在中国实现复兴的，然后怎么中国化的，怎么又从中国传回去的啊，这是他的一套完整的一种叙事，分散在几百首的写中国的这些迦南诗歌里面。我们可以来听几首感受一下，听几首这个中国属于上帝，可以听一下。这里没有中国属于上帝，中国属于上帝，这里有，这是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纪录片。好，大家应该能听得到吧？
一般我们看到一些连杆啊、板梯啊，是哇，这车前和后扶的架都是特别特别，液压。
好像没有声音啊，是。
好、哦，没有声音。那这个，我们先这样，我们继续讲。那算了。好，比方说呢，中国属于上帝，大家可以去自己找来听一下啊。那它里面就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国族的叙事在里面啊，这个就是这种国族福音，就是神圣化上帝救中国啊，中国属于上帝。那么它其实呢，展现出一种什么家国复合体啊？就我刚刚讲的。西方的基督徒他不认为你个人的救赎跟家庭的救赎跟这个国家的救赎是连在一起的啊，但是在这种意识呢，在中国基督徒里面是非常强烈的，他甚至呢是把国家视为家庭的放大啊。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不是只有基督徒意识到了，中共的改革内参他也提到了，他的一篇研究里面就指出，他说正是因为亲亲，这是一个儒家的观念和天下一家的观念，增强了家庭教会的扩张力啊。这个中共的专家，党内的专家，他也体现到为什么家庭教会能够扩张那么厉害呢？哎，就是因为这个把教会作为一种家庭，把信仰不仅是个人的，也是这个家庭的、国家的一种复合，合在一起了，然后呢，增强了它的一种扩张力。那么这种就体现在了迦南诗歌里面啊，就是从国到家，从个体到整个国族都要得到救赎。那么我称之为这是一种家庭教会版的特殊的政治神学，它不是这个改革宗的那种政教分立啊，也不是这个政教分离，它是合在一起的啊。这个是这个宣教团队的引领的 他们的这个家庭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一点其实也是产生很大争议的，我会在第三部分讲到为什么其他的很多团队很多的这个教会教派他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背后神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会导致他们反对一部分的迦南诗歌啊。好，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性别。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明显啊，就我开始前面说迦南诗歌它非常侧重人性的描写啊，特别是这种女性的心理，这一点其实也是很明显。为什么呢？因为当代中国教会女性的比重都是占一半以上，就是你到任何一间教会，如果这间教会是比较成规模的，女性就姐妹的人数通常是在一半以上，70年代更夸张，基本是在 70-80% 以上，弟兄是很少见的。这是后面90年代00年以后啊，慢慢男性的数量增多了。那到现在为止，如果是比较大型的教会啊，特别是在基层的教会，那么女性姐妹的这个人数往往超过了 50%。 所以这一个人群他的这种言说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经验啊。如果说讲台啊是男性是弟兄的，是偏神学的教义的圣经的，那么这个诗歌啊感性的这部分往往是姐妹的这种经验比较占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从这点上来说，迦南诗歌它也是构成一种特殊的空间啊，就这群女性的传道人，就女性的姐妹呢，她们在传福音、探望、祷告、教唱诗歌的这里面呢，她在输出她们的这套的经验，那么这个也是体现在迦南诗歌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方程团队里面，他的这些领袖大部分都是男性啊，只有少数的女性，像吕小敏啊，啊，像那个叫什么张青云啊，他们这几个少数是女性的，但其实大部分这个领袖人物都是男性的。所以迦南诗歌里面它有好几个点呢能够反映出啊这种女性的经验。比方说呢它里面有很多自传式的描写啊，比方说他的那首我的歌啊，就讲他自己的一种信仰历程的这种自传。那么他也有大量描写母亲的啊，描写怎样教养孩童的。那么他也去重新建构了耶稣的形象。哎，他不再是那种遥遥在上的很遥远的救世主的形象了，他变成一种人啊这种形象，非常亲密的非常感性的这种形象。在迦南诗歌里面你可以到处都能看到这种耶稣的形象，他不再是那种我们有时候在我的口述访谈里面呢几乎每个人都聊到了啊，如果去唱西方的圣诗就感觉到哇，就是在一个这个内饰很高耸的那种哥特式的教堂里面，然后唱那种诗歌的哇，那很空灵在回荡，然后呢上帝遥遥在上那种感觉，就唱西方传统圣诗的时候。但一唱迦南诗歌就感觉是上帝慢慢慢慢走向了你啊，就是变成你的朋友，变成你这个最亲密的最知心的友人啊，陪你一起去走路啊，去这个遇到困难去陪伴你安慰你。哎，它是一种很感性的一种形象。那么这是迦南诗歌所书写所描绘所建构出来的一种耶稣的形象，是不同于西方圣诗，也不同于这个其他诗歌里面那种形象。还有呢他也改写了啊，叫扩写啊，扩写了原先的很多圣经的经文啊。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启示录里面都提到这个基督的心腹啊，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也有基督的心腹要预备好要去迎接丈夫，对吧，在启示录里面。但是迦南诗歌呢他没直接讲这个经节，他不是经文诗歌，经文诗歌就可能直接唱里面经文了，他呢是在讲这个心腹还没有成为心腹之前的样子，还在做小妹的样子是什么什么样的啊，他的身高还没长高啦，他要看预兆啦，然后呢哎要这个等待主回来啊，他相当于扩写了圣经的故事， 把圣经没讲到的他给他补上了啊，这个也是他的一种相当个人化的大胆的一种描绘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哎，他的这个就是有大量的写到母亲，就是家母，就是肉身的母亲和天父，这两者是始终在场的，没有写肉身的父亲啊，加拿大这个里面没有写肉身的父亲，都是像肉身母亲啊去描写，就这也是他很个人的色彩啊，因为他确实跟他母亲比较亲近嘛啊，所以呢他最后，当然他最后也是一种信仰的需求，就是要离开肉身的母亲走向天父啊，这个也是迦南诗歌体现出来的。最后一点就是他的一种身体的经验啊，我们经常说这个方山团队吕小敏他们有一点灵恩的色彩啊，因为确实呢这个也是历史上是存在发生过的，因为1988年包德宁访问方山团队啊，就把一些灵恩的做法带进方山团队里面了，所以呢他们是有灵恩的色彩，但你说他们是灵恩派呢，那其实也不是，因为1988年其实很后面的时间，他们从60年代就开始发展了，对吧？然后呢70年代末赵天进去，赵天是改革宗的，是福音派的，他就已经进去了，所以他的基本的底色呢还是主流家庭教会这种福音派的啊，只不过80年代末的时候呢他也参考了一些灵恩派的一些的做法在里面啊，所以迦南诗歌里面也有比较多的关于身体的灵恩经验的东西啊，当然有些灵恩经验它不是灵恩派的，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啊、被圣灵充满的东西。比方说它有一个记载，在93年的时候、啊、当时是在 张龙亮方程团队的这个负责人的家里面聚会，然后呢一个聚会就聚了7天，连续7天，然后呢就是当时 有一段记载是他们在这个回忆录里面亲口说的，叫做无所顾忌纵情歌唱，高声祷告，拍掌跳跃，一连7天听到同工们的灵性达到刚刚各个为主电话。然后在这个环境底下呢，吕小敏唱出了一首迦南诗歌，胸怀宇宙、胸怀世界，胸怀宇宙，飞跃的时代，走出我们的脚步，头顶一方天，脚踏水和土啊。我们现在从文字上看起来它是很豪迈的，对吧？但这个时候确实是他当时的一种直接的一种体验，他就是感到他飞在宇宙上了啊，就是头顶一方天，脚踏水和土，他就是亲身经历的那样的一种体验了，然后他把它真实的给描写出来啊，所以呢有很多的迦南诗歌是描绘了他们当时候的一种灵恩体验啊。然后除了这一层以外呢，就是很多传道人的一些见证啊，比方说他去哪里哪里传福音的时候，爬山的时候就感觉很累啊，这个山很高，走路走得很累，没有力气啊，但是他就开始唱迦南诗歌啊，迦南诗歌里面有很多去鼓励他的鼓舞他的这些的内容，所以呢他就觉得自己的力量来了，然后就可以继续去爬山了啊。这个所以呢他其实也是涉及到这些传道人一种身体性的见证啊，这个不是神学的教义上的，它就是一种身体的一种直接体验性的东西啊。这个呢在很多的我的口述访谈里面啊都有这方面的见证。好，所以呢这四个方面啊，就是乡土、家国、性别、女性啊，以及身体，这四个方面构成了迦南诗歌的主体性的内容。我们说虽然2000多首很多，但是你把它拆解开来给它分类出来，基本上就是这四方面的内容，然后基本上信仰的东西呢是融入到这四方面里面啊，这个融入进去的。那么等到迦南诗歌出来以后啊，它的这些东西出来以后传播到不同的群体以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它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不再是吕小敏一个人的歌了，也不再是方程团队的歌了，变成所有家庭教会都听过的一种歌了，甚至三字教会也唱了，天主教会也唱了， 我在田野调查里面发现很多的天主教会的诗歌本里面就有或多或少的十首八首两首三首的迦南诗歌，虽然他们不知道那是迦南诗歌，但他们也选进了自己的诗歌本里面。到底是唱还是不唱，到底是拒绝还是欢迎，还是在犹豫不决。同样的迦南诗歌，它区分定义塑造了哪些不同的唱诗群体，它到底是如何塑造家庭教会、三次教会和海外的华人教会？在他们唱或不唱，在欢迎或拒绝的背后，到底呈现出了一种更深的什么样的理解方式，以及对秩序的规范？这个是我要继续追问的，啊，特别是在我的研究的第三部分，唱迦南诗歌这个动作的背后，其实是他们的社群的认同的不同。我给他分分类啊，五类啊。虽然我们这个中国基督教几千万的人数，但是呢基本上是分成几类。这几类呢，他对于唱迦南诗歌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第一类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宣教团队啊，以及宣教团队所培养的这些家庭教会，他们从一开始的犹疑到接纳啊。迦南诗歌最开始在方程团队里面也不是一开始就所有人就起来唱的，中间也有很多同工出来反对这些歌，他们觉得也是各种理由吧，也没有接纳迦南诗歌。但是最后呢，随着张荣亮啊、张义南啊这些人的一起的推动啊，最后他们集体接纳迦南诗歌，最后变成统一唱迦南诗歌。那么是这些宣教团队，也有反对者啊，特别是城市新兴的改革宗的教会，他是反对唱迦南诗歌的，特别是在集体敬拜的时候啊，那么基本上是唱这个圣徒之歌、圣诗精选或他们自己的编的歌本啊，甚至有一些的改革宗呢，他只唱诗篇，他连那些赞美诗也是不唱的，在敬拜的时候小组的时候还是唱的啊。那么还有一些传统的本土宗派，比方聚会处啊，他有自己的诗歌本嘛啊，有那个选本啊，有小群诗歌呀。那么像这个安息日会啊啊，像是这个真耶稣教会啊，这本土的宗派，那他们都是不太唱迦南诗歌的，特别是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是完全不唱迦南诗歌的。哎，还有一些欢迎者，特别是美国的这个华人的移民的福音派教会啊，他们很喜欢唱迦南诗歌，特别是其中那几首写中国的啊，尤其喜欢唱上帝救中国啊，还有什么感恩的泪啊，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啊，在他们那非常流行。当然背后也是有他的渊源的啊。还有呢，有些是处于分歧的，三字的高层天风杂志始终在批判迦南诗歌，但是在三字的基层，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三字这个教会教堂，它的基层的这些堂点它是可以买到迦南诗歌的。所以呢，三字的上下啊，它其实有一种分歧在里面的。还有一些什么是竞争者啊，因为迦南诗歌这三四十年来不是只有迦南诗歌啊，还有大量其他的本土赞美诗啊，还有港台流进来的赞美诗啊，他们都是迦南诗歌的这个竞争者啊，对吧？跟迦南诗歌是形成竞争关系的。当然我是叫做竞合者，就不仅有竞争也有合作哈。所以呢，这些都是基本上是有这五类。那么每一类的背后它都是有原因的，我也给它分类了。什么原因呢？比方说它是赞成唱迦南诗歌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比方说迦南诗歌它透露出一种中华复兴的一种叙事啊，中国崛起、中国教会复兴这么一种叙事，在迦南诗歌里面使得北美的华人福音派很欢迎迦南诗歌，使得家庭教会宣教团队很欢迎迦南诗歌啊。同时呢还有一种国度认同，对吧？但是也是因为这些，哎，这改革宗教会他反对迦南诗歌，因为迦南诗歌里面把爱国抬得太高了，把这种中国福音化、上帝拯救中华民族这种叙事、国族主义的叙事给神圣化了，所以呢很多的改革宗教会他是反对的啊，反对这一点的。那么像是本土宗派里面的像是聚会处，他也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倾向政教分离的啊，倾向这个前千禧年论的，那么 迦南诗歌去神圣化民族、神圣化国族这一点呢，也是不被他们所接受的啊。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比方说认同的差异，哎，很多人是基于神学的规范性啊，不接纳迦南诗歌，特别是很多城市的新兴的城市教会啊，因为迦南诗歌里面它毕竟还是野路子嘛，它的很多神学教育的规范是这个不强的，虽然说比乡土的灵歌要强很多了，但是跟我们所谓的正统的传统的圣诗来比，它的神学规范性还是偏弱啊。还有一些是因为仪式了，仪式的规范，河南的农村教会他就可以边唱边跳边唱迦南诗歌，对吧？但在城市教会就比较少见了，灵恩派除外，所以也有一些仪式的规范，还有一些宗教品位啊，因为迦南诗歌会被很多人认为比较土啊，那么他们觉得这个土不是基督教，基督教不是土的，是洋的啊。特别对于很多留学生教会来说，或者是中产阶层的教会来说呢，他们因此不太欢迎迦南诗歌。所以背后的问题是千差万别哈，我们只是从这几个角度呢去给他做一些的分类和分析。所以我们可以从迦南诗歌啊去听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中国基督教。我们有时候说到中国教会，说到中国基督教，总感觉是一样的啊，都唱一样的东西，都在说一样的话，但其实不是的。同样是唱迦南诗歌，他背后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他背后的光谱也是不一样的，他出于的理由也是不一样的。啊，可以呢从迦南诗歌出发，让我们听到一个更多元的更真实的中国教会的光谱和图景啊，这是我相信是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通过反思迦南诗歌，我们可以去思考什么样才是我们当下的中国教会一种更合宜的信仰话语的表达方式啊，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去思考。原先的西方的传统圣诗当然很好，对吧？它的神学规范性很强，它的对于圣经的对于信仰的理解也是最正统的啊，特别是200多年前这些新教的传教士所带进来的圣经、圣诗、神学的著作。但是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他们跟我们的中国人的日常本土经验有距离。那么我们研究迦南诗歌有一个重大的启发，就是我们需要在本土的经验当中去调动、去转化、去促进对于信仰的理解啊，就像我最开始 举的例子，他运用的笔和心的手法，那么它更有画面感，对吧？而且这种画面感是中国人非常习惯的，就像我们念唐诗宋词一样，我们就是很习惯了这种理解方式。我们一上来就跟你讲三位一体，跟你讲上帝论、教会论，我们大部分的中国基督徒他还是不太习惯的。那么在这中间，我们是否有一个更加好的信仰话语的表达方式？它既有神学的正统的理解，同时它又能够贴合我们的处境，跟我们的本土经验有所关联啊。如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那么它对信仰理解的效果可能是更好的。如果过高，非常阳春白雪的，或者过低，非常下里巴人的啊，非常这个整天是天兵天将的这个乡村灵歌的，就这两者我们在中间取一个更好的更合一条路，就是既有正统的理解，同时又有本土的经验，把两者合二为一，有没有新的可能性？我在迦南诗歌身上看到了这种新的可能性，尽管它这个还没有达到一种百分百的完美，对吧？但是它启发了这种可能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啊，就是它能够促进我们那种自我反思，就是我这里讲的不同的群体，他对于同样一个东西的理解，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有欢迎，有反对，有拒绝，有分歧，有犹疑，也有接纳和赞美。那么迦南诗歌它能否作为我们去反思自己这个宗派，反思自己这个传统的一个测试剂呢？ 啊，我相信这一点也是非常必要的。啊，它可以让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话语之争和社群认同上，而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于信仰本身的一种理解。啊，这个也是，研究迦南诗歌啊，就是它不仅仅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更是作为一个信仰的研究的一个启发。那么，我未来呢还有一些的这个展望啊，就是有几点呢，因为现在这个迦南诗歌呢，它的就是虽然这个书已经出了，但是呢我还想把它再深入进去，就是不要单单停留在迦南诗歌本身上面，而是要把它放在整个更大的 World Christianity 这种世界基督教的宏观框架下再进行一个比较性的研究啊，所谓现在叫 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啊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框架底下。哎，同时呢我里面呢还有一些的缺点啊，就是缺乏遗憾的地方，就是我对于这几个宣教团队的整个他的传道人的训练聚会啊，他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的跨区宣教这些的参与式观察啊，这个呢还做得不够，因为呢也比较仓促，而且这几年疫情呢也没法进去啊，也没法参与式观察，所以这些我觉得把这个研究再做深入进去呢，这些还是要再补充啊，而且这些目前在中国当代中国教会史上这些史料都是缺的啊，如果有心的弟兄姐妹呢你们有心搜集呢，可以在这一块上多多搜集，就是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的史料啊，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贡献的一个搜集如果缺了这一块，整个中国教会史是不完整的啊。那么再一点呢，就是迦南诗歌的曲调啊，这一部分因为我不是音乐学出身的啊，所以呢我对这一块的研究呢还不够，当然也有一部分啊，它的节拍啊什么这些都很浅，那么还没有到一个很专业的从音乐学的角度上去研究它，那么这一点呢这个可能要有一些合作研究，或者呢有一些音乐学出身的人啊对它有一些研究，因为迦南诗歌的不仅是歌词啊有一些本土色的，它的音乐那么是不是对不仅是对中国教会，对整个世界的全球教会都有启发呢？我相信是有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上黑人的灵歌非常有名啊，最开始黑人灵歌就是一群黑美国南方的黑人，对吧？他们在这个种植园种植的时候，然后呢被贩卖到路上运输的时候，他们自己唱出来的赞美声的这些歌曲嘛，但是它后面就变成了一种经典的曲调，对吧？甚至变成了 blues 啊，这样一个流行乐。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的曲调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参考过来，就迦南诗歌的曲调，就这一层的研究目前还是比较缺。如果有感兴趣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尝试，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些合作啊的研究。这是我对迦南诗歌一个未来的展望。那我们啊，这个是我另外一本书，我这里今天不讲了。那我们就是今天差不多就我就最后讲到这里啊，我就基本上把迦南诗歌的来龙去脉啊，以及它所引起的各个方面的争论啊，有一个初步的勾勒吧，还不是非常详细。如果讲详细呢，可以讲两天，可以讲完整的两天，因为它是一本书，有一个完整的研究。但今天在一个小时里面呢，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勾勒一下，给大家留下一个初步的印象。那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探讨。啊，好，我先讲到这里。
好啊，非常感谢徐老师啊这样的精彩的分享啊，精彩的这个讲解。接下来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啊，跟徐老师有一个互动，就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徐老师提，跟徐老师去提。那个问题提的过程呢，可以打在聊天框里啊，也可以直接打开语音来跟徐老师互动，好吗？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的？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大家也不用。啊，也不用那么对， 就是不要等，就是大家有问题就提，直接提好吗？
徐老师，我提一个问题吧，就是这个您刚才这个讲的时候说，这个三自教会尤其是天风对于这个迦南诗选的反对声音是尤其的强烈，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嗯，好好，谢谢。天风是这样的，我呢是查考了天风在90年代啊那几本杂志，那么我搜集到几个点呢，就是基本上他们是在读者来信的这个栏目里面啊刊登乡村教会的牧师或传道人，这个刊登在这个读者来信的这个栏目上去反映说，基层的信徒都在唱迦南诗歌，不去唱赞美诗新编啊，就是基层的这些基督徒啊不唱赞美诗新编，因为赞美诗新编是1983年三次开始重新编辑然后出版的，那么后面变成他们统一的赞美诗歌本了。但是在基层的运用呢，其实这个没有那么的理想啊，就一开始没有那么的理想，那么他们好多都是在唱原先的那些老歌，就是所谓的乡村灵歌以及迦南诗歌。那么这是读者来信里面的这个栏目里面普遍在反映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些传道人反映出这个都同时提到，就是基层的这些基督徒他因为受教育水平不高，所以他们不太理解赞美诗新编的那些歌曲，反而觉得迦南诗歌很朗朗上口，可以拍手可以去唱啊，歌词也非常简单啊，所以呢大家很爱唱，就是他们这些都提到了。然后第三点呢，他们也提出了这个应该要去再普及这些赞美诗新编，就是比较否定迦南诗歌，认为迦南诗歌的很多信仰的色彩是不对的啊，是不符合这个三字的这个教导的啊，这些他们也都提出来了。所以这个呢应该是天风从侧面，就从读者来信这个栏目从侧面反映出他们那种态度，我不能说是天风编辑部本身的一种态度啊，因为它不是编辑部这个看守语写的东西嘛，它都是读者来信这些，但是它确实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来他们对于迦南诗歌乡村灵歌的一种态度啊，因为他们毕竟主流还是要用赞美诗新编的。哎，所以我就是把这一点呢我就在书里面我也提到了啊，主要是这点。
就是我回应您一下，就是以我对于这个天风的这个比较浅薄的理解，因为之前那个天风的现在的主编蒿牧师他来我们这个研究院进行过这个演讲，所以他当时说这个读者来信这个栏目，现在哈，以前我就不太清楚，现在基本上就是编辑部自己编的，自问自答。因为是现在大家基本上不会用写信这样子的这个什么了，所以他就讲到他也为这个事情就是很苦恼，因为他不知道要编什么，还要编那个人名和那个什么嘛，但是具体的就之前是否是这样我就不太清楚。
对，那这个至少就是能够反映出啊，因为我们还是学术上这个表述要严谨一点，哎，至少就是说他的这个栏目吧，那么我在书里面提到的这几篇的大概有三四篇，那么他都是对表现出对迦南诗歌一种否定啊，以及对于要提倡这个赞美诗新编的一种急迫的心态吧啊，至少这个角度上是可以这个这么去说的。但至于说他们这个信背后具体是他编辑部自己编的还是是真实的来信，那么这个确实是不好说啊，不好说。
还有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拿到最近一本书，就是这个历史与传承，就是讲中国家庭教会史的，是这个各地的牧者根据他们在一起的这个大会总结发言而成的，因为没有公开的出版编号，所以是私下印的。其中就是有您提到的这个 包括方程团队，还有这个迎上团队，还有这个迦南诗歌，包括小敏本人的这个回忆录，还有张荣亮他牧师他自己的这个回忆录，其实是都有的，但是估计就是比较口语性，可能不够学术，对。
好，这本我还没有啊，这本没有。我参考的这几个资料，一个是张荣亮，他在香港出版的《火炼的使徒》啊，这是他的回忆录。那么第二本呢是张义南写的《中国家庭教会六十年》啊，也是在香港出版的。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唐和团队的啊，这个申牧师写的《回顾与什么什么》一本小册子啊，这是三份。然后另外呢几个史料呢是来自这个赵天他的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啊，有大量的这个通讯录啊，还有呢这个中国福音与中国那个杂志啊，这个是他们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印的，还有呢以前在香港的桥啊，就这几本，还有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出版的一系列的这个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教会的这些史料啊，这几本你刚刚提到的那份呢我现在还手头上还没有啊。
好的，您可以跟这个圣山教会联系，他们这儿有
啊。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我看到这个评论区里面有这个刚才 PPT 里面出现了神圣时空怎么理解，这一点我神圣时空是在哪个，你可以讲的具体一点啊。好，第二个问题，圣诗是否在不同聚会可以选择不同的诗歌，这个是肯定的啊，至少来说这个基地敬拜跟小组聚会它是完全不同的情境啊，完全不同的情境。在城市里面我们都知道了，那么比方说我举例这个改革宗教会，他在集体敬拜的时候他用圣诗精选，用圣徒诗歌，或者他只唱诗篇，但他小组聚会的时候呢基本上福音派的这些诗歌他也是唱的啊，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一个具体的宗派，因为他扮演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呢在集体敬拜的时候他要强调整个的这个团体的秩序，强调呢这个信仰的正统的理解，但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他更强调一种家，对吧，强调感性的，强调这种家人与家人之间的这种情感性的东西啊，所以他的场合的不同，需求的不同，会选不同的诗歌，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下一个问题，我们在选诗歌的时候有提到说要选择神学教义较严谨全面的诗歌，所以有些台湾那边的现代流行歌曲也会被否定。这位弟兄还姐妹，你的说法呢比较笼统啊，而且每个教会的情境不一样。基本上，我看到的这些教会呢，那么基本上啊都是说这个要选择神学教育较严谨全面，这个没问题，因为所有教会都会这么说。但是你对他会对于神学教育较严谨全面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我目前手头有二三十种的各个版本的不同宗派用的诗歌本啊，80%以上诗歌都是重合的啊，就是基本上那三四百首西方圣诗都在，只不过呢它翻译不同，曲调都一样啊，只是这个翻译不一样。那么这个主流的70%-80%以上呢都是这个马丁路德以后啊，这些新教的信义宗啊、长老会啊、浸信会啊，这个诗歌本出来的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赞美诗新编里面的歌跟这个很多浸信会用的、浸信会传统用的，其实好多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在西方也福音派里面都是用那样一样的歌的呀啊。但是你在很多小组聚会上用的歌呢它还会不一样，比方说有些教会它家庭教会它没有那么强的宗派性，所以呢它在集体敬拜的时候会用敬拜赞美啊，会用天韵这个合唱团的一些歌啊，所以这个还要看你的具体的宗派。
正解词。
好，这是我的一个回应。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徐老师，
我问一个问题，我问个问题，可以吧？
好，可以。
喂，那个宋赞，今天晚上听你讲的很不错哈，恭喜你哈。
哎，阿星老师，
因为我是中间进来的，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我看你谈到这个《迦南诗篇》里面的浓厚的家国情怀是吧？说是这个和西方的教会的诗歌相比呢，《迦南诗歌》非常浓厚的家国情怀。这一点我也特别能够理解。我想问你的问题是，因为我本身就在一个改革宗教会哈，我对中国近代的现代的知识分子，很多人愿意加入基督教，对基督教有兴趣，很多也是因为这个，也是对改革宗教会所倡导的一些这个观念了、啊、或者理想啊比较有兴趣。改革宗教会里面的自由知识分子特别多，他们也有家国情怀，所以我觉得我就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宗教会，包括中国的改革宗教会的很多牧师哈，他们一方面反对儒家，但是同时他们身上哈，在我看来哈，他们自己可能不会这么看，有非常浓厚的来自于儒家的家国情怀。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好，谢谢阿星老师啊。这一点其实我们首先做一个区分，就迦南诗歌里面的家国情怀，它是相当朴素的农民基督徒的家国情怀啊。那么另外一点，你提到的儒家的也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也好，它还是有点这个区分的。那么有一点很明显的区分呢，就是迦南诗歌它对于这个国家的啊政府的这种批判性几乎是没有的。他特别强调我们都是爱国者，就这也是我接下去有一篇论文要提的，就是同样是家庭教会，它其实有两个方向。改革宗的他更强调我是公民，好，他会强调这个政教分立。但是在家庭教会里面呢，或者说这个宣教团队家庭教会，他会更加强调我们是爱国者。这是两个，其实是两个侧面啊，前者的批判性是会非常强，后者的这种朴素的啊不批判的这种强调这种情感连结的部分会特别的强啊。我觉得这两点还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点呢，迦南诗歌它基本上这个还是属于后者的啊，属于后者的，就是它会特别强调爱国的那部分，不是强调所谓公民的那部分。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提到的这个改革宗自身他家国情怀非常强，然后这种是否跟儒家有一种同构性是吧？我的理解两者是否有一种同构性，我觉得是有。当然这已经不只是迦南诗歌的研究范围了，它还是另外一个议题了。我自己个人认为它是有的啊，它是有的，而且这种同构性其实 也是一种可能就是文化土壤啊，或者说它是弥散在各个方面的一种这个文化的先天性的一种理解的背后，我觉得这个是能够理解的。而且这一点确实跟这个西方的基督徒的知识分子来说呢还是有点差异性啊，因为他们的个体性会特别强，那么他们把这种家国一体的这种对于信仰理解是比较弱的，但在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里面呢这个是很强的啊，其实是很儒家的，尽管他们反对儒家，但是他们身上恰恰是很儒家的。所以这一点上我是比较赞同你刚刚的这个说法。
非常感谢。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我觉得你做研究做得很好哈，继续坚持下去，我做得非常好。还有一个问题是包括说是改革宗长老教会哈，就是改革宗吧，改革宗长老教会当然是改革宗里面比较极端的例子。我在研究英国教会史的学习英国教会史，我实际上发现英国的长老教会也分成两个。英国的长老教会实际上也属于国教，并不是我们以为的 因为英国有两个国教，一个是英格兰的圣公会，对吧？它是国教，但苏格兰的长老教会也是国教，对吧？大家在1851年的时候，1840几年的时候，我在翻译苏格兰传记的时候，我发现1840几年的时候，英国的苏格兰的长老教会也分成两个了。因为有一派呢，就跟政府的关系特别的
密切，还有一个是有个自由教会。
哎，那么就是另外一派呢，就分成自由教会。到中国来宣教的宾会联，到中国来宣教的很多就属于自由教会。但是那个像马里逊他们肯定不属于自由教会了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因为苏格兰的长老教会也是国教。哎，我英国他是。
哎，不好意思，老师，我打断一下啊，我们时间有限，在这里面我们就不介绍这个教会史了。就是您跟徐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的互动，关于迦南诗选和中国教会的问题，您还有吗？
那么我的问题是，我觉得你今天晚上有一个问题特别打动我，就是关于这种爱国主义哈。所以我在想，英国的教会里面，实际上也有很爱国的，对吧？也有包括长老教会里面也有不爱国的，对吧？也有这种啊自由主义的。那么你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这就是跟迦南诗歌的关系呢？
跟迦南诗歌没什么关系。我问你的是，因为你今天晚上讲了有个事情，你就讲到迦南诗歌里面的爱国情怀嘛，家国情怀嘛。我由此来问你的一些问题，可能跟迦南诗歌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是我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我想跟你讨论一下。
这个只能谈我个人的观点啊，因为这个个人观点可能就是我没有经过一系列研究以后，我就是很直接的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这两者不矛盾啊。就是有时候这个爱国情怀就是说它是很朴素的，就是爱乡土啊，爱这个文化里面好的部分啊，或者说呢就是爱这个一个集体性的人嘛，啊，民族啊，国家啊，这些东西，就这有很朴素的一面。但是它有时候又有另外一面，就是它变成一种主义了，变成一种限制人的意识形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带上一种这个批判性和反思性在里面的，就是你完全顺着这种朴素的情感走下去，它有可能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所以这里面既有正的又有反的，我觉得这两者都要同时考虑。我能够理解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情怀，但是朴素的情怀不能变成一种辖制人的甚至辖制信仰的一种情怀，就是它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是我一个个人的看法吧。我们可以私底下探讨，阿新老师。
私底下探讨，好，不聊了，哈哈。
好的，我们
这个书，你把你的迦南，你的迦南诗选的书出版了没有？
2020年出版的。
你拿一本给我，我怎么没有你这本书了？
好的，那个我们时间有限啊，最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跟徐老师有一个互动啊，就是从您讲的这个内容看，包括就是我的体会啊，迦南诗选它的生成，迦南诗歌的生成更加的体现出地方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啊，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然后呢，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它的这种传播的过程当中，它就开始突破了这个地方性啊，还有历史性也是我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它是不是只仅仅产生于那个时代乡村教会为主体的以宣教。更加明显的教会特征来产生的，它在于未来啊，比如说啊，对，我刚才地方性还没问完，就是地方性它一个非常明显的乡村或者乡土性，那么对于城市教会是不是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和塑造作用，这是个地方性和地方性和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历史性，就它是产生了于那个历史，还是说未来迦南诗歌会在历史当中，在中国教会的史当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是说它在未来的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它是会消失呢，还是会有一种新或者是一种新的方式去影响中国教会？我是想这个问题您是怎么思考的？
是，这里面其实是两个层面哈，我的理解。 第一个层面就是他的这个因为他毕竟是成长于这个乡村教会的这个土壤，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过去的33年他从乡村进入到城市啊，当然这个进入他也伴随一个过程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他2000年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2000多首迦南诗歌，我们能够记忆到的迦南诗歌可能就是前300首，特别是前100多首，就是我们现在能够随手唱出来的迦南诗歌，祝你是我最至亲的朋友啊，上帝属于中国啊，还有什么鸽子飞回来 啊都是前300首的歌曲，也就是后面大部分80%后面这个2000年以后的这些歌曲呢，
我这没有声音了，其他人听得见徐老师说话吗？我这没有声音了，
听不到。
哦，听不到了。徐老师还在吗？就有点听不见您的声音了。哦，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啊。那，对，可能是网络的问题。那这样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小组分享的时间，小组讨论的时间。那我会把大家分到这个小组当中，大家可以在小组里边有一个交流和讨论，好吧？那我点这个，老师回来了吗？
喂，我回来了。
哦，刚才好像您有点断线啊，您继续说。
对，我被弹出去了。好，我就简单讲吧，简单讲。对，迦南诗歌它现在有一个危机，我认为啊，就是我们能够记住的迦南诗歌基本上是前300首啊，包括主你是我最至亲朋友，上帝，中国属于上帝，鸽子飞回来，大部分的后面产生迦南诗歌几乎我们没法脱口而出，对吧？大家有这个感觉吧？所以基本上2000年以后的迦南诗歌它的传唱度是非常小的。为什么？因为整个城市教会兴起了，整个中国教会的范式转移了，不再是原来乡村了，变成城市，话语权都往城市转移了。城市在唱什么歌？在唱传统圣诗啊，在唱现代的港台的敬拜赞美啊，在唱这些新写的更加符合城市教会口味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就是迦南诗歌的危机，就是它虽然到现在也在继续不断的产生啊，它现在都没断。我看吕小敏，他前段时间还有新的迦南诗歌出来啊，大家到赞美诗网上都可以看到最新的迦南诗歌。但是这些的传唱度非常之低啊，所以呢，这整个它不仅仅是这个诗歌质量它个人的问题，也有整个中国教会的演变啊，不再是原先乡村型的了。整个教会也自身也在不断发展，所以这是一点。另外一点，那他未来会被遗忘吗？还是说他未来2000首、3000首里面只有1-2首会被记住？这个很难推测啊。但是我相信他最经典的这几首已经是载入圣诗史了啊。主你是我最知心朋友啊，这些都已经啊，这个就像唐诗宋词一样，对基督徒来说，这个已经是记忆的一部分了。那他其他的诗歌有可能会被遗忘掉，这是很有可能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推测，因为学术研究上你没法去做一个，我们只能说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整理啊。那么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啊。